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 NIV 这个版本的主题是属灵的恩赐。第一节，弟兄姊妹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若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体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谢谢 Alan。 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马特，我是教会的牧师，很开心今天能打开圣经，一同来跟大家一同学习。如果我们还不认识的话，希望正式聚会完以后，我们可以彼此认识更多，也希望我可以有机会跟大家打招呼。我也很期待跟大家一同共进午餐。 那今天开始之前呢，我会告诉大家我今天的重点不是什么，然后我会告诉大家重点是什么。那我今天呢，不会把重点放在本章里提到的具体属灵恩赐上。如果你感到很失望的话，你可以离场，开个玩笑，希望你不要离开。我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因为接下来几周大卫牧师会带领我们学习一些具体的属灵恩赐，我不想得罪我的老板大卫，当然最终的老板是耶稣，而且我也不认为保罗在这一章的主旨是具体看一些属灵恩赐。而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正是聚焦属灵恩赐，而忘了看更大的一幅蓝图，所以我不会具体学习什么是讲方言的恩赐，怎么样得到医病的恩赐。我的重点是这些恩赐从哪里来，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圣灵赐教会这些恩赐目的是什么。那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弟兄姊妹，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这是保罗的目的，他说，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做愚蠢的人。这件事情很重要，你明白关于圣灵恩赐的事情非常重要，所以保罗写这张书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明白属灵恩赐的事。如果你记忆不好，或者说你最近没来聚会的话，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保罗写信给哥林多这个教会，当时这个教会很多挣扎，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的罪，他们接纳性犯罪他们有参与偶像的盛宴，偶像崇拜的盛宴，他们搞个人主义，教会里面呢有这个个人崇拜。那上一周我们学习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吃圣餐的时候居然有人醉酒，我们21年当然也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暂时还没有人吃圣餐的时候喝醉酒。哥林多教会的人脱轨了，他们生活在充满罪恶的世界里，他们生活的环境是与福音相违背的。我们要记得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犹太文化里面，他们活在摩西律法之下，是很严格的要求，但因着法利赛人和当时领袖的腐败，他们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这是他们的背景。然后当他们信主以后，他们进到哥林多教会听保罗谈到恩典，谈到我们所有的罪被赦免了，不再活在摩西律法之下。那哥林多的人就想，哎，我们从前是活在很严格的摩西律法之下，那现在我们又活在无罪的没有律法的世界里，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但这是为什么保罗在上一章里面提到你们要互相看顾，彼此看顾，然后他接下来说到属灵的恩赐和教会。保罗他在这个信中多次提到圣灵，为这一章奠定了基础。我数了一下，他在本章呢一共20多次提到了圣灵，他在11章里面一共20次提到圣灵。保罗在第一章鼓励哥林多人说，你们等待耶稣再临人世的时候并不缺乏任何属灵的恩赐，你们需要的一切属灵恩赐神都赐给你们了。然后第二章的结尾，保罗再次鼓励他们，提醒他们，他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灵，圣灵帮助他们明白真理。哥林多前书6:19，我们屏幕上有经文，保罗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都领受了圣灵。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住在你们里头，住在你里头，住在你里头。你从神那里领受了圣灵，但是你们的行为与真理非常不一致，以至于我不得把你们看作属灵的婴孩。保罗把哥林多人称作属灵的婴孩，所以第一节他说，我不要你们被误导了，我要你们能明白属灵的恩赐。所以十二章的目的，保罗是要告诉他们有关属灵恩赐的事情，特别是为什么上帝赐他们属灵的恩赐，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有五个重点，前三个重点会简单提提，最后两点我会重点说。那第一个，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什么是属灵的恩赐？第三，属灵恩赐从何而来？第四，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属灵的恩赐？第五，我们看最终的应用。首先我们看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第三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偶像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两节经文有些让人难以理解，我们考虑一下各种可能。当时的异教徒呢，他们相信神明就是普通的神明，是可以被人用来咒诅其他人的。如果我跟你有过节或者有仇恨的话，我可以咒诅让雨不下在你的土地上。这可能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他们用耶稣的名来咒诅其他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保罗在这里是要提醒他们，只有被圣灵带领的人才能真正说耶稣是主，然后做出相应的行为，用他们的恩赐来祝福别人，而不是咒诅别人。这一点保罗在第七节中做了明确的阐述。保罗清楚说明，圣灵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是要他人得益处，属灵的恩赐是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存在的，而不是咒诅别人。不是人可以用来咒诅他人的，是要用来祝福他人的。那保罗这里是在对比基督教和异教。属灵恩赐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显得优越，而是为了帮助他人，为他人带来益处。第二点，什么是属灵恩赐呢？保罗在第四、第六节把执事和功用放在一起。那英文的翻译是服侍和做工。保罗在这里把服侍、做工称为恩赐。保罗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服侍和做工具体化，这些东西是显而易见的。服侍和做工是显而易见的。后来保罗列举了一些属灵的恩赐，但他并没有深入讨论各种恩赐，因为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教会里使用和考虑这些恩赐。谈论如何使用和考虑属灵恩赐之前，保罗重申了这些恩赐的来源。第三点，属灵的恩赐从何而来？虽然列出一系列不同属灵恩赐时使用了相似的词语，但七到十节的重点是这些恩赐都是由圣灵赐下的，都是由圣灵赐下的。保罗在前几章已经说过，这些恩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或者说从神的灵来的。保罗说得很清楚，是圣灵，是他把不同的恩赐分配给人。 这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些恩赐被描述为圣灵的显现，是圣灵自己决定谁要得到哪样不同的恩赐。第十一节总结说，所有这些圣灵显现的不同表现，也就是属灵的恩赐，无论是智慧、治疗、预言，这些恩赐都是同一位圣灵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每个人，由他自己决定，目的是为了让他人得益处，让教会得益处，是圣灵决定每个人将得到什么恩赐。神按照自己的良善计划和旨意供应他的子民在教会里的需要。那第四节，他们应该如何看待属灵恩赐呢？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意思就是说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所有基督徒都有属灵的恩赐。几年前我在一家大型非政府组织工作，我们经营一些家庭关系服务和残疾人服务的工作等等。我们的总部雇佣了一个身体和智力都有残疾的年轻人，我当时是主管，我就负责帮他适应新环境。记得有一天来了一位客人，他有来了一位财务，来了一位新的工作人员，他负责做行政的工作，但是他有残疾。我对新来的主管说，哎，你看我们请了这个新人。然后他说，啊，我们请残疾人真的很好。那这句话不算刻薄，但可以说是不知情。两周以后的话，这个新来的主管呢，他来找我，他对那位新聘的残疾人职工赞口不绝。不是因为他在办公室管理工作做得很棒，而是因为他鼓舞了大家的士气。这个残疾的工作人员 Michelle， 他会被看护人员带来上班。我是经理，所以需要找到场。每次他走进来，他都会坐在我身边，问我：“哎，你怎么样？你家人怎么样？哎，你今天有什么安排？”他知道我的工作有很多的难处，他总是问我：“你怎么样？你今天会还好吗？”我说：“应该没问题吧 ，Michelle。”然后他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前，他也会一一的去问询问办公室大楼里的25个人，他谈话以后都会举起大拇指说没关系的，上帝知道一切，然后他就离开了。他有这个鼓舞人的恩赐，给这个单位带来了很积极的很大的影响。如果你今天来到教堂，觉得自己没什么可以奉献的恩赐，今天早上你可能会觉得我又不能上台讲道，也不能像台上的人那样做见证，我要清晰的也充满恩慈的对你说，如果你是基督身体里的一员，如果你是基督徒，不管你的处境怎样，神都有把属灵恩赐赐给你，也有把工作给你要做。不要心里以为自己没有什么恩赐可以参与服事，也不要因此保留自己的恩赐，因为这实际上是羞辱神。因为当你这样想这样行的时候，你就称神为骗子了。当你保留自己的恩赐时，就会使教会里的其他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十八节要给你一个鼓励，神把我们每个人，也就是把你放在他的教会里，也就是他的身体里。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目前的处境很难相信这个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祷告，找其他基督徒交谈。我们教会有很多特定的服事和事工团队，每个团队都有空缺，清洁、布置、烹饪、招待、英文班、乐队、音响、领导小组，甚至摄影团队。 摄影团队呢有新的照相机了，但是没有新人。儿童主日学照看孩子，如果你想参与服事的话，你要来找我或者 Colin， 你也可以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这个纸放到奉献箱里。我希望你可以参与这些服事和事工团队。如果你写过了但是没有回应你，我要请你原谅我们，我们不是完美的，德雷教会不是完美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事情。我鼓励你，你要顽强的积极主动的去做，因为这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因为是圣灵把这些恩赐赐给你的。不要因为你表达过服事的意愿，没有人来跟你交谈而泄气。此外，我们需要记住，我们有时也会自然而然的参与服事，就像我以前的同工 Michelle 一样。鼓励人也是一种恩赐，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彼此鼓励的机会很多。当我们参与小组的时候，当我们聆听弟兄姊妹诉说的时候，这就是恩赐了。我们听弟兄姊妹的痛苦，我们并没有轻看他们的痛苦，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们见证了他们的痛苦。我们可以为弟兄姊妹煮饭，可以请弟兄姊妹喝茶，可以分享一句鼓舞人心的经文，帮助一个弟兄姊妹度过难关。你也可以能为弟兄姊妹祷告，为教会的需要祷告。这些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环境，都是可以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的。那这些恩赐是怎么同意的被使用起来的呢？那保罗呢，是用人体来做比喻描述这一点。12-14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这里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是平等的，但又各不相同。我们被上帝呼召参与服事，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基督徒的合一根基是什么？我们都受了一位圣灵的洗。保罗在这些经文中说，教会的存在和成长都源于基督通过圣灵所建立的合一。当我们每个人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使用自己的属灵恩赐参与服事时，教会就会成长。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仅可以供应基督身体的其他肢体，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扮演好这个角色，谦卑地领受上帝的呼召去参与服事。保罗在14-15节继续使用人体来做比喻。14-15节他说，我们基督徒是互相依存的，不是可以独立的个体，互相依存，我们离不开各的其他的肢体，就像一个身体一样，我们需要彼此。他说，每个部分都属于一个整体，部分不属于整体，这个说法是可笑的。如果有肢体不在整体里扮演角色，这也是可笑的。每个部分都扮演着自己的关键角色。我刚开始做心理学医生的时候，有一位客户来找我，当时是在 Montreal 这个地方。有一个客户来找我，他说，我跟他说，我叫 Matt， 你叫什么？你有什么问题？他说，我的手臂不属于我自己，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哎，是因为他偷了车吗？什么不是我的？是偷了东西吗？然后他指着自己的身体，他说，这个不是我的，我还是一头雾水，什么不是你的？原来是呢，他几周前醒来，睡觉醒来，他觉得自己的右肢不属于自己，这是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这是一种罕见的心理障碍。研究发现，得这种病的人会觉得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不属于自己的身体，与大脑 结构内部的某种脱节有关。他当时去看医生，要求医生给他截肢。那医生说不知道干什么，该怎么办，就让他去看心理医生。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答案肯定不是切断手肢。作为心理医生，我们肯定知道这不是截肢，但有些人觉得截肢是对的。但作为心理医生，我们相信他有这种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呢，是因为大脑里有一种联系给切断了。我们要做的是治疗潜在的创伤，解决导致这种情况的错误想法，帮助重新连接大脑的不同部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优劣之分，我们都属于教会。教会生活中有时会有疏离的情况发生，我们或者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该说的话却没有说，我们的行为很糟糕，我们犯错了。此时我们的工作不是节制然后离开，而是祈祷、反思、支持、悔改、宽恕，最终达到和解。我们祈求上帝在我们内部重新建立联系，并通过我们来重新建立联系，因为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是你要在永恒里一起生活的，你最好今生要学会如何相处。保罗就是呼召教会这样做。哥林多教会里可能有些人会说，脚没有手那么迷人，我只是一只脚，眼睛和耳朵，你是手你很迷人，我是脚一点都不迷人。你看人会说，哇，你的眼睛真漂亮，眼睛很迷人，但从没听过人说你的耳垂很漂亮。我们一般不这么说，对吧？我的妻子会说我的耳垂很漂亮，我的妻子不在场，所以她不能否定我的话。我们这样笑，但是耳垂跟眼睛一样重要。虽然我们不会经常赞美耳垂，也许人会说啊，你的讲道很棒，或者说啊，你煮的咖啡太棒了，但我们很少听人说，哇，早茶区摆放的桌椅太棒了，哇，今天停车场里有残疾人停车的标志太棒了，这些负责的弟兄姊妹太棒了，或者说，哇，厕所多干净呀，弟兄姊妹，你们的清洁工作做得太棒了。我们经常不会这么赞美。哇，我们能有打印出来的英文单张，Brandon 弟兄你太棒了，哇，那个人给我的微笑多么的亲切，或者那个人坐在那里与那个正在挣扎的人交谈多么的可爱，他心里面得到的鼓励多么的可爱，多么棒。然而我们要建立基督的子民，这一切都是必须的，而且需要更多。保罗是在提醒他们，神建造基督的身体是要每个肢体互相照顾。如果是上帝自己把这些恩赐结合在一起的那位，那么上帝自己就会对这些恩赐的结合感到满意。所以你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保罗的信息是呼吁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多样性，并将其和谐地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由圣灵亲自在工作的。保罗告诫他们，也告诫我们，不要陷入竞争性比较的陷阱，因为那只会导致冲突和争端。不要彼此比较，也不要比较彼此的恩赐。保罗鼓励他们，也鼓励我们，需要培养互相依赖。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身体才是健康的。那保罗最后鼓励我们的应用是什么？25到27节，25到20 七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体各部分，基督的身体需要肢体彼此照顾，每个肢体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个整体，整体大于单个部分的总和。我们谈论总结人体各部分的实际价值时，保罗强调了人体的相互依赖性。我们看这个照片，我看屏幕上，你们看屏幕放这个照片，这个代表什么？我解释一下，大家就能明白我以上所说的东西了。那图片上呢，是1921年的11月，一位名叫乔治·卢登的科学家，他比我聪明，他估计了普通人的总体化学成分，人体的总体化学成分。一个普通人体内的脂肪足够制作七块肥皂，你体内的铁可以制作中等大小的钉子，你体内的糖可以装满窑罐，你体内的石灰可以粉刷一个鸡舍，你体内的磷可以做2000个火柴头，你体内的镁可以制作12粒水和碳酸镁，你体内的钾元素足以引爆一个玩具大爆，你体内的硫磺可以给狗除跳蚤，当然没有提到狗的大小。那这些原料的总成本在1921年是$0.98，相当于呢今天的16.5美元，16.5美元。从一个角度来看，你单看身体的部分分解开来，人体的价值是没有什么大价值的，人体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肢体结合在一起，人体的各个肢体结合在一起，一起发挥作用，人体就很美妙，能发挥很美妙的功用的。我们看那位技艺高超的芭蕾舞者，非常的优雅、沉着和灵巧。当我们扮演自己的角色里面，齐心协力服侍的时候，圣灵借着我们就能做出很美妙的工作。那这一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1992年去世的伟大传教士查尔斯·斯布珍，他传讲《哥林多前书》12章的时候讲了这段话。他讲到提到，我希望这个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工人，我们不要寄生虫。寄生虫是一种不采集花蜜或花粉的蜜蜂，没有其他蜜蜂的帮助，这些寄生虫就不能觅食。那施布珍不要这些，他接着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想要吃喝却不做基督的工作，那么教会外有很多的空位，你可以离开，因为我们不需要你在这里。施布珍这个话说得很重，但他并没有说完。他说，基督徒要么是勤劳的小蜜蜂，要么是王蜂，最爱吵架的就是王蜂，是最没用的。那些喜乐最多、平安最多的就是勤劳的小蜜蜂，他们为基督辛勤工作。如果 The Lakes 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按照神的呼召，把神的恩赐用来服侍和发挥作用，我们就永远不必寻求帮助了。但教会里总要需要帮忙的地方，因为圣灵会将教会需要的一切恩赐赐给我们，但却会有人保留自己的恩赐。斯布珍他也说，那些服侍最少的人，通常是那些最爱吵架、最爱抱怨、最爱八卦、最爱背后重伤的人。施布珍说，这些人教会不欢迎。 作为你的牧师，我并没有回避这种情绪。我今天早上想比较小心地对你们说话，首先要说的是，你们来聚会，这太好了。你来聚会太好了，今天你来到这里聚会实在是太好了。我们的类似教会经常会用救生艇来比喻我们的教会，形容我们曾一度迷失，需要基督的拯救。如今我们被基督救上船，我们不是什么精英团队，我们都是破碎的败坏的个人，被耶稣所救。我们从船上努力地邀请其他人加入我们，把人从水里拉上来，这是为了让神得到荣耀，不是让我们自己得到荣耀。当我们用自己独特的恩赐来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就参与了这个工作。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邀请你上船，你留下来常来聚会，了解更多。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在堕落的世界里留下了伤口，人在康复，流血不止。如果这说的是你，我想说，你受伤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参与服事，你不能支持他人。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在一家专门为年轻人服务的精神病院诊所工作，我的老板是一位好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我经常无意中听到他鼓励那些有精神病的年轻人，对他们说，只是因为你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并不意味着你不能自己整理床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的，虽然你受伤，你在疼痛，并不意味着你没有恩赐，你不能参加服事，你不能以这个为借口，神呼召你参与服事。我鼓励你要在神安排你的位置服事，向别人学习，求神带领你参与服事。你要考虑自己的技能和机会，使用这些恩赐和机会来服事。当你在教会生活的不同季节，使用上帝祝福你的恩赐，在基督的教会里成长和服事时，你的成熟会为你在基督身体里打开其他的角色和机会。作为大家回应呼召的动力，我想与大家分享保罗在这章提到的侍奉背后的神学。27节说，你们是基督的身体，你们互为肢体，你们是基督的身子，各自做肢体，你们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你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你记得你怎样才进入基督的身体了吗？这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他离开他的宝座，他离开他父神右边的宝座，来到世上成为人。耶稣一生服侍，牺牲，他告诉人慈爱的上帝，然后他把上帝的这种爱向人证明上来，证明出来，他在十字架上为人牺牲。耶稣替你受死，才让你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你要扮演好你作为肢体的角色。28到30节，保罗按照上帝的命令列出了不同的属灵恩赐。我跳到31节，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更大的恩赐，最妙的爱，这是爱，这是保罗在13章要谈到的，是爱把我吸引进了基督的家庭，是爱让耶稣上十字架，是爱让我在基督的身体里服侍，与人联系，使用圣灵赐予的恩赐。最后我想说，有时我跟一些人交谈，他们说我不需要参加教会的团契，我偶尔参加教会的聚会就很好了，因为我的生活太忙了，没时间参加小组，也没时间在教会参与服侍。我知道在人生的某些阶段，能来聚会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如果你这目前是你的处境，你要赞美神，今天你能来聚会。但对于其他人，我需要讲更严厉的话。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完全相信 有些人觉得自己可以做兼职的基督徒，可以每周来一个小时，然后就离开。这个观点与我们刚刚从神的话语中听到的意思是直接矛盾的。我祈祷，希望听完今天的道，你能明白教会不仅是一个建筑，不仅是一两个小时的聚会，它是基督的身体，各个肢体共同发挥作用。我们不能独自上路，我们依赖彼此。你想象一下，一个交响乐团一半的乐器没有工作，或者想象一下整个花园有一些花并没有按着它的本性开放，会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依赖彼此，没有彼此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如果你不来聚会，你就不能够参加服事，不能够让其他弟兄姊妹服事。我们在世上的各样难处破碎当中，我们提醒彼此福音的真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做手做脚做眼睛做耳朵，我们是基督的手，基督的脚，基督的眼睛，基督的耳朵。所以让我们接纳这种互相联系，让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不要在教会或在弟兄姊妹的生活中缺席，让我们庆祝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我们被呼召进入基督身体的喜乐。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圣灵，感谢你圣灵将各样恩赐分发给你的百姓，让我们为共同的利益参与服事。天父，请你今天鼓励我们抓住服事你百姓的特权，站上服事的岗位。这是你的儿子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生命代价赢得的地位，他为我们每个人都献出了生命。天父，我们为 The Lace 教会身体里存在的裂痕祷告，祈求你把圣灵的和平和和解之功在我们心思意念里工作，帮助我们追求建立联系，建立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让我们可以这样等候基督再临人世。我们祷告奉主基督的名，阿们。